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1月8号，星期三，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贾志豪，
我是明阳。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联合国将启动对日人权审查，慰安妇问题成焦点。
央企对外并购呈现新趋势，并购区域向发达国家聚集。
日本拿下印度高铁后遇挫，报价为中企3倍。
美国石油价格评估机构称，中国将成为头号天然气消费国。
埃及文物部门指责扫描金字塔团队擅自发布研究成果。
北斗三号双星首发成功，迈向全球组网新时代。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新网11月5日电，据日媒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11月14号再次召开时隔约5年的审查日本人权状况的工作组会议。日军随军慰安妇问题的处理将是焦点，死刑制度和仇恨言论管控似乎也将成为议题。工作组将听取各国的意见和日本政府的辩驳，计划16日提出建议。报道称，预计韩国和朝鲜等将就慰安妇问题发言。日本政府去年12月在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的回答中称，补偿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为了年事渐高的原慰安妇，将落实2015年达成的日韩共识。即便联合国方面提出建议，日方也很有可能不予接受。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表态，担忧可能侵犯人权的写入合谋罪主旨的修改后的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以及特定秘密保护法或许也将成为讨论对象。人权审查的建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对象国也可以拒绝接受。据悉，工作组的报告由人权理事会的3个理事国进行汇总。
11月6号，据人民日报电，2016年中央企业在欧洲并购金额占跨国并购总金额的比例达61.19%。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外并购重组已成为中央企业实现快速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央企业在并购方向上更加注重战略引领，大多数中央企业明确了并购服务于发展战略的原则，聚焦企业主业实施并购，非主业并购的比例显著降低，较好服务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并购目的上，在经过多年以扩大规模和获取市场为主要动因的并购后，中央企业更加注重通过并购获取关键技术、核心资源，培育核心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经营发展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开展高质量并购成为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并购效果上，更加注重后期整合，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通过制定专门并购管理办法和并购评价制度，规范整合流程、整合操作，以往重并购轻整合的问题逐步减少。
据福布斯日本11月3号报道，采用日本新干线的印度首条高速铁路横买至爱哈麦达巴德项目，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全力推动的日本高铁走向海外的一大成果。印度政府希望新干线的引进为高速发展的印度经济再添动力，对于日本也是一个与中国高铁进行的海外竞争中具有扩大影响效应的一笔大单。但就在这个良好背景下即将启动建设的项目，却在关键时刻问题频出。首先，在完全没有与日方商量的前提下，印度方面单独将项目建设完成时间由2023年调整为了2022年，但负责项目建设的日本公司根本不能接受这种不负责任的工期调整规划。日方指出，由于建筑材料的问题，赶在2022年完成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并且对于印方如此轻率的行事风格感到匪夷所思。日本的亚洲问题专家指出，实际上这都是印度党派为再次执政赢得民心而出现的不顾日本感受的行为。
过去20年，中国一直是拉动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学家预测，未来20年，它将成为天然气需求增长的火车头，是拉动需求增长的重要大国。美国石油价格信息社估计，到2040至205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主要天然气消费国。石油价格信息社援引分析师和权威机构的预测说，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正在努力减少环境污染，这将导致该国未来20年对于天然气的需求大幅增长。 美国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分析师尼尔贝弗里奇预测，中国天然气市场已进入新的黄金期，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将大幅超过去年，政府鼓励天然气消费的政策开始见效。报道称，到202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预计将达到3000亿立方米，到2040年，这个数字将再翻一番，达到6000亿立方米。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相信，这将使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
新华网11月3号电，埃及文物部门日前表示，扫描金字塔国际团队事先未与埃及有关部门沟通，就擅自宣布在胡夫金字塔内发现一个用途不明的大型中空结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塔法·瓦奇里说，扫描金字塔研究项目的发现必须首先经过埃及文物部委托的科学委员会评估，现阶段宣布这是一个新发现还为时尚早。瓦奇里还说，负责监督该研究项目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及著名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此前已经说过，金字塔内存在空间并不是新鲜事，埃及学界都知道。由法国和日本科学家主导的扫描金字塔团队2号在英国自然杂志网络版发表报告说，经过2年研究，他们利用秒子成像技术在胡夫金字塔内发现一个大型中空结构，由于没有入口，因此无法确定里面是否有胡夫法老的陪葬品，也不能断定其为隐藏墓室。
2017年11月5号19时45分，在我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北斗3号首发双星在长征3号乙、远征1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顺利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本次发射的卫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第24颗、25颗卫星，更是北斗3号第12颗组网卫星，开启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新时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3步走发展战略进入最后一步。长征3号乙、远征1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医院抓总研制，是由基础级和上面级组成的4级火箭。2015年7月，曾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将第18颗、19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其第2次执行北斗发射任务，这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53次飞行。北斗三号还将加快走出去步伐，2018年年底之前将发射18颗卫星，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年完成30多颗卫星发射，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女生坚持4年带植物人母亲上大学，为母亲放弃考研。大和网11月4号电。李慧敏是一名郑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2014级生物科学专业学生。2013年7月16号，还在兰考县一高上学的他，通过电话得知母亲在半路遭遇了车祸，即使经过抢救，也变成了植物人。因为要照顾母亲，李慧敏的爸爸没法外出打工，无法补贴家用。为了父亲可以外出打工挣钱，李慧敏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着妈妈上学。李慧敏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每天学校家里两头跑，兼顾学业和照顾母亲，周末还会兼职来补贴家用。李慧敏成绩优异，但因为母亲的原因不得不放弃考研。希望李慧敏身上这种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能够感染他人，也希望她能够越来越好。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小雨，16至22摄氏度，东北风3级，明天多云，16至23摄氏度，东北风3级。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法政学院举行2016-2017年级新生班主任助理工作交流会议。2017年11月3号下午，法政学院2016-2017年级新生班主任助理工作交流会议在法政学院307会议室举行。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严林红老师、学生科科长孙德生老师、学生科魏厚前老师以及全体2016-2017年级新生班主任助理出席了会议。会议伊始，严书记发表讲话。 首先对各位班主任助理在学院新生工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对各位班主任助理的细致工作表示充分肯定。然后各位班主任助理也分别结合自身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向学院领导老师进行了汇报和反馈，其中不乏许多建设性意见。最后孙德生老师再次对各位班主任助理的辛勤付出点赞，鼓励各位班主任助理能够多向学院层面反馈问题。
拿起数学武器解救自然危机，前美国西谷圣何西州立大学李信明教授来我院讲座。2017年10月30号，我院特邀了前美国西谷圣何西州立大学的李信明教授，于下午1:30在3B101教室举办了主题为用点线面换图解救35年后地球面临的自然灾害的专题讲座。李教授重点讲述了全球变暖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失去平衡，使海平面上升，让许多城市在未来面临着被淹没的危机，而中国则是全世界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因此为了抗争这个灾难，只有建立水上城市，而这就要基于数学才能进一步发展。他满怀激情地希望青年学子们能够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同学们也被李教授铿锵有力的语调和昂扬正气的精神深深感染，这场讲座就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小雨，16至22摄氏度，东北风3级，明天多云，16至23摄氏度，东北风3级。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杨子生日，秦俊杰准点祝福还力挺女友，称你是最好的。11月5号，湖南卫视《亲爱的客栈》播出以后，杨子在节目中的表现引起热议，关于他插花干活被吐槽等纷纷上了热搜。11月6号凌晨，秦俊杰发文力挺女友，很多人都只能看到屏幕里的你，只能看到微博里的你，生活中你的可爱、你的努力、你受的委屈、你的善良都是大部分人看不到的，但是没关系，时间会证明一切，会告诉大家你是最好的。最后生日快乐，还准时送上生日祝福。随后杨子留言回应男友，谢谢陪伴，你懂。深夜狂撒了一把狗粮，吴尊手抱老婆私照，网友震惊，尊嫂林丽莹是怎样的一个人？11月播出的《爸爸去哪儿》最新一期中，吴尊的老婆林丽莹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话题无非就是徘徊在林丽莹不露真面目和有没有必要来参加节目。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林丽莹是圈外人，不想曝光于镜头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之所以来参加，还是不想让孩子们太过于失望，仅此而已。不管外界如何看待林丽莹戴着口罩参加节目，吴尊都表示很支持自己的妻子做出的一切选择。吴尊也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好男人，照顾妻子，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家庭第一的这种观念很让人感动。昨晚吴尊放出了一组罕见的妻子孕肚照片，并很幸福地宣称，有了他们，我才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的那一个。
今天的新闻，杨丽娜编辑导播，我是贾志豪，
我是明阳。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